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节目主持人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经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单我们两个来主持，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跟你来互动。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连线，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共同经历不同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共同经历恩典与真理。
天成呢，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有很好的同事，我有不错的上司，还有家人朋友，我身边的好像也没有出现过什么特别讨厌呢，特别难理解的人在我周围出现，那也算是件幸运的事，相对这个雅谷，
相对来讲呢，我们这个工作的地方呢是比较友善的，我们之间呢很少有这种什么勾心斗角啊，彼此有很多的埋怨呢当然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但是呢，我们学习呢彼此的沟通。
没错，过去几集的圣人小传呢就谈到雅谷跟他舅舅拉班，我回去再重新翻看天经，再换位思考。我觉得啊，如果拉班不是他舅舅，只是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可能你没有那么生气，因为你毕竟觉得反正大家没什么关系，你坏是你的事，我可以远离你，我跟你没有关系。但你看到他们是有亲属的关系在里面，不是说我要离开就离开，就拍拍屁股就可以走的那个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雅谷他的处理这个事情呢挺值得赞赏，挺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最起码他没有正面跟他有冲突，或者是打架，打他一顿啊。
对，但是呢，当这个亚古或者叫这个叶尔古白啊，当他离开这个拉班的时候呢，他也是偷偷的离开的。那当然，他也不能说他自己就这样偷偷的，
也不能光明正大了。
所以呢，我觉得他也是这是受于无奈啊，那离开自己的这个亲人，带着自己的这个老婆离开，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复杂的。
没错，
就是在家里面的亲人，就是父母啊、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冲突，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没错，你看看这个拉班，他的儿子也是嫉妒雅谷的财富，认为呢雅谷呢把他们父亲所有的东西都抢过去了，就是父子俩都不喜欢雅谷。我们要承认。人骨子里头都是有那么一点点自私，有的人可能很自私，有的人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自私，但是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好像只顾着自己眼前的利益啊，花很多时间为自己去筹谋，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忽略到别人的需要。
的确，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相处的时候呢，就会想到我自己的一些利益啊。就是以前我很久以前的那个同事呢，我们见在面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另外一个同事，我就问他怎么样，那他呢就好像很不开心的，那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他的电话，我去跟他联系一下，那他呢就很不情愿的，他就说好吧，你去跟他联系，不过呢你要警告他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得想有什么问题呢，原来呢就是我要找这个人呢，他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个以前这个同事呢给他帮忙做一些事情，结果当中可能有一些误会，可能有一些问题出现，以至于呢两个人呢是不讲话的。所以呢
做了一个中间人呢。
对，我没想到啊，那但是后来我也没有联系，因为可能各种原因没有联系到。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一点小事，我可能帮你一个忙，当中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变成一个路人了，变成一个仇人了。 这都有可能的。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是自己为中心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
嗯，
就很多的问题出现了。
特别是在这个利益当前呢，很多真面目呢会及时揭露出来的，你也会发现历史呢都是重复的。我们应该也会记得呢，拉班呢他是曾经把他妹妹嫁给伊斯哈格，就是雅古他们的父亲，从中也是得到厚利的，如今又再一次利用两个女儿作为雅古讨价还价的筹码。你会发现他这个人的性格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这样子变本加厉了。
嗯，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主呢还是恩待这个雅古，也就是叶尔固白啊，
嗯，
让他虽然离开了，但是呢没有说受亏损的，他很带着很多的家眷啊，带着很多的牛羊啊，很多的东西他离开这个家。所以呢我觉得主呢也真是祝福这个年轻人啊。
嗯，那么呢我们就听一下今天圣人小传呢会跟你讲到雅古他离开拉班之后历史危机的故事。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贵族朋友，欢迎你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在上一次的环节里，我们谈到了雅古逃亡的事情，他带着妻儿离开了拉班的家。三天之后，拉班发现他们逃跑了，于是就去追赶他们。拉班花了七天的时间，终于把他们追上了。可能我们会想，雅古这次的逃亡一定会失败吧？请你不要忘记啊，主曾经应许过雅古，他必定会保守和赐福给雅古，而且这一次雅古离开拉班也是主所吩咐的，所以主一定会保守雅古的。在离开的事情上，雅古也有不光彩的地方，因为他没有光明正大的与舅舅拉班道别，而是暗暗地趁着他到外面工作的时候，就把妻儿和财产一起带走。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不合乎主心意的。不错，他是信靠主，但是这个信心还是不足够。如果他深信主的带领，那他实在是不需要害怕跟拉班当面地说清楚，然后才带着妻儿离开。很明显的，雅古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人虽然软弱，但是主却没有离弃他的儿女，他更不会背弃自己所应许的。就在拉班快要追上雅古的时候，主在拉班的梦中向他显现，预先阻止和警告他，叫他不要跟雅古说恶话，也不得加害于他。由于主预先警告了他，所以当他追上雅古一家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的为难他们。拉班只是责备雅古他们不应该偷走他家里的神像，意思是说他可以原谅雅古离家出走，接受他思乡心切，但是呢却不能够忍受自己家里的物件被别人偷走了，特别是那个神像。雅古的妻子拉结所犯的错成为了拉班指责他们的借口。经过了一阵的喧嚷，拉班还是搜不到神像，最后拉班只能够跟雅古堆石立约，彼此发誓以后互不侵害对方。在立约的过程当中，拉班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但愿伊布拉辛的主和拿赫的主在你我中间判断。由此可见，主在人心中的工作能力是何等的大，连拉班也愿意以主为见证。在这里，拉班并不像雅古一样的信靠独一的主，不过呢，拉班他还是从他过去的生活当中看到了雅古的主是大有能力又能够赐福给人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 他也将耶和华独一的主这个名字拿出来作为见证者之一。回族朋友，从雅古的身上我们可以知道，虽然他有不少软弱的地方，但是他也有好的见证。他和拉班一同生活了许多年，也为主做了不少的见证，让拉班对主产生了敬畏之心。今天我们的信心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能否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主的荣耀，叫人好像拉班一样承认我们所相信的主呢？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因为真挚不变的朋友。
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真的很同意，而且我相信呢，耶稣对我的爱呢是不会变的。
对，我发现呢，人跟人的关系呢很复杂，关键一点呢，这个朋友呢是暂时性的，这个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呢，真正的好朋友呢就是不计较的，他不是以我们为中心，能够彼此的能够去体谅的，所以呢，好朋友耶稣他真是能够体谅我们，与我们同行的。
真的，有的时候身处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不会每个人都不对你计较的，不会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善良的。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你不要过于的纠结在啊，他亏待了我，我付出跟收获不成正比，我就整天很郁闷很不开心，事情是解决不了，反而会苦了自己。但是我们看到雅古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他专心的靠着上主给他的供应，他能够解决眼前的困难，因为上主必定会照顾我们生活中每一点需要。人的眼睛未必是雪亮，人的眼睛未必是雪亮的，但是我相信上主的眼睛绝对雪亮。
对，我们其实你发现呢，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你发现接触很多的不同的人呢，有的人是可爱的，可以做朋友的，但是有些人呢是
非常讨厌的。
对，的确是不值得我们做朋友的。但是当你遇到的时候，你怎么面对呢？那这个的确是我们要思考要去面对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与尔撒相遇呢，尔撒就面对一个真是不可爱的人，但是呢，他能够帮助这个人生命很大的转变。我们一起来听。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亲爱的 Dusty，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那就是您觉得自己可爱不可爱呢？为什么？不知道刚才您的答案是什么，也不知道您是用什么来作为您的评分标准的。真的，原来我们呢都会在不知不觉中用某一些的条件来衡量自己和别人的价值，比如说长相、学习成绩、工作表现、文化水平、人际关系，还有就是每个月的收入、家财多少等等，都是人们常常用来评估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又用这些的标准来决定我们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的态度。可是，人的价值真的就只在乎这些外在的拥有吗？还是我们已失落了那最重要的呢？我们翻开马可卷第五章，可以看见阿尔撒和世界上其中一个最不可爱的人相遇了，让主帮助我们从这一次他们的相遇里重新认识自己，并寻回生命里最珍贵的宝藏。门徒刚见证完阿尔撒怎样平静了海上的风浪，救他们脱离危险动荡，不久就遇上了这样的事。阿尔撒和门徒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阿尔撒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接他。那个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得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链和铁链捆住他都被他挣断了、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砸自己。这个世界上再找不到一个人比他更不可爱的了吧。这个人被人厌弃，被一大堆的乌灵恋慕的人，蓬头污垢，头上长满了虱子，汗迹尿臭都粘在他邋遢粗糙的皮肤上，从他身上发出了熏天的恶臭。他粗言脏语，混着口水，不但把从他嘴里的口水流出来喷在人家的脸上，他连衣服也没有，就像一头野兽。或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还算不算是一个人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身份，他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财产，没有人该有的长性，也没有任何人会去理会他。他没有半点人的尊严，像一只动物一样住在死人的地方，坟茔就是他的窝。他甚至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日日夜夜都在坟茔和深山里大叫大哭、大喊大笑，又用石头拼命地砸自己手上、脚上仅有的铁链，身上那些红一块、紫一块的刀印血痕，都不能叫他对自己有半分的怜悯和怜惜。现在，这个人正赤裸着，挥动着拳头，全速地奔向阿尔撒，他要做什么呢？天津这样记述，他远远地看见阿尔撒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真主的儿子阿尔撒，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指着真主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当时阿尔撒嘱咐他，你这巫灵从这人身上出来。原来阿尔撒一早就看见他，不只是看见可怕的外表，更看见他内心的痛苦、无助、焦躁、愤恨，所以在那人求阿尔撒救他之前，阿尔撒早已先吩咐控制他的巫灵要从他的身上出来。那人身上的巫灵听见阿尔撒的话，就驱使这人跑到阿尔撒面前，大声向阿尔撒求饶。阿尔撒看见眼前这个人，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阿尔撒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阿尔撒不会称呼巫灵的名字，
只会用人的名字来呼唤人。在这里，他要提醒那个被巫灵附着的人，他乃是一个人，一个有名字的人。只要想起他自己的名字，他就知道他有父母，他是独特的，他不是没有名字的野兽。可是，或许那人实在太久没有听见别人用他的名字来叫他了，他已忘了自己的名字。他允许巫灵用他们的名字来取代他作为人的身份，结果他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巫灵完全操控了这个人，又再三地求尔撒不要叫他们离开这个人。在那个山坡上正好有一大群的猪在吃食，巫灵就央求尔撒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着猪去吧。尔撒准了他们，巫灵就出来进入到猪群里，于是那群猪闯下了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那个人自由了。放猪的人看见这事，吓得逃跑了，又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情。他们来到尔撒那里，看见那被巫灵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的，坐在那里穿上了衣服，像一个人样了。他们心里明白过来，就害怕看见一个人康复得救，他们不是欣喜而是害怕。原来他们更看重那2000只猪的价值，而宁愿让这个人一辈子做一个半兽半鬼的怪物。他们怕尔撒再多救几个人，整个村子就要反了，于是就央求尔撒离开他们的境界。原来在他们的心里，猪比人更重要。可是在尔撒的眼里，人比一切都重要。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长相成就，而在于人是主所创造真爱的。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彰显主的美善，每一个生命都有着主所赐的宝贵的灵魂。就是这个被巫灵所附着的人，这个是全世界最失败、最没有贡献、最不出色、最没有成就的人，尔撒也在他的生命里看出尊严，看出那个受伤的灵魂。尔撒肯定他的价值，先爱他，主动救他，和他说话，接纳他，不惜一切后果来帮助他。尔撒救了他以后，不再为村子里的人所容纳，所以只好离开格拉森地了。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尔撒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尔撒同去，尔撒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尔撒这样做是要他抬起头，勇敢地以新人的身份重新投入到社群，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尔撒以爱拯救给他了新的生命，以后就要看他自己的了。 后来这个人怎么了？天经记住他听完尔撒的话就走了，他真的在底加坡里传扬尔撒为他做的大事，众人看了他的人，听了他的话，就都稀奇，同时也认识了尔撒的名字。就是这样，尔撒改变了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的一生。从前他只算是一个住在坟茔里的怪物，人们看见他不是憎恶就是害怕，不是离弃就是用铁链捆锁他。后来尔撒与他相遇，尔撒第一个像人那样对待他，不惜一切来救他，让他重新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一个人。是尔撒鼓励他以新的生命新的身份重新投入到人群。尔撒爱他，在他最不可爱的时候亲近他，释放他，医治他，改变他。尔撒在他面目狰狞眼露凶光的悲愤里依然宝贵他那个哭泣的灵魂，那个灵魂是主所赐也是被主所珍爱的。今天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不让尔撒来爱你呢？
对，我们要接受尔撒他主动走进人群，主动来寻回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主尔撒给我们的爱吗？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白白的领受这份爱。
的确，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是一个无助的、无奈的。但是主呢，能够医治他，改变他的生命，让他重新能够做一个新造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人在主的手中看的是一个极宝贵的。外表虽然这个人可能是被鬼附的，但实际上他的本身的生命呢是主给的。所以呢主来改变他的时候呢，他就真正的能够活出那个主的样式。
没错，我们在这件事情看到鬼呢可以利用人的身体去破坏我们与上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呢他是很危险而且有能力的。当我们明白到鬼的工作他的诡计呢，我们人就能够懂得去离开远离，而不要存着一些好奇的心，我想接触灵界的势力啊，想多了解他们啊，甚至呢去主动寻找，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来的。
最后呢给大家两段的经文，在引之乐马太卷第五章8-9节，这里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看见真主。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被称为真主的儿子。当我们内心能够真正的被主来改变，被主来洁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看见我们的主，更是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人，把主的恩典，把主的平安带给更多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面前经历主的恩典，做一个人与人之间和平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